末世审判的二十一个征兆，更新部分二十三，列国准备好了。主题编号1344。侵蚀是巨大的，圣经的无误性几乎从全球范围内所有的教会讲台上消失掉了，甚至大多数宣称自己是全备福音的教会也已经离开了圣经内容的界限。他们在神的道上重于他们所愿意背负的时候制造出安逸的工作方式。神的道即圣经正从许许多多的教会当中消失掉，想象一下这种情况吧。但是希望它不要从你的家中也消失掉。许多的讲道人正在忙于设法使得人们在准基督教当中感觉着安逸，而世人需要听见的是神全备的福音。许多时候，人们是在将一个人从伤害人的今生情欲之下分别出来的知罪与敬畏神的懊悔当中寻见神之爱的。耶利米书5章31节说，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这是一个带有永恒性后果的现实性问题。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你是否已经重生？你是否已经将自己无条件地交给了荣耀的王、无误的基督呢？约翰福音3章3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今天，你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能够以一种完全个人性的方式参与到世界上最大的奥秘当中，并且成为万古以来最大之神迹当中的一部分。今天，你所有的罪和羞辱都能够被洗得一干二净，你能够再一次被生。现在就点击登录，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的教导，以及如何即刻进入神的国度吧。趁着你的机会之窗依然敞开着的时候，现在就行动吧。接下来是今天的主题。神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神说，撒迦利亚书13章6到9节、14章1到9节、12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 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主，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人说，这些愚蠢的末世毁灭性预言使我发笑。这个世界不会结束，当然也不存在审判的日子。接下来是本课录音记录的内容。耶稣基督为重生之人的缘故而再临，以及紧随其后而发生的终结世界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日子近了。如果我们去正确解读圣经的诸多预言以及世界末日之征兆的话，我们会发现那日子临近了，临近你了，也临近我了。它距离我们是非常的近了，就在我们的面前了。为与你的神会面而做好准备吧。这一个短篇是末世审判日的21个征兆系列的最新更新部分。这一个系列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在本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列出了本系列所有短篇的链接，以便与你进行查阅。这是由神说人说网站编辑编号为600的短篇文章，它将通过可信的第三方资料再一次证实神的道真实且全然公义。神若愿意，每个礼拜四傍晚之前，我们都会推出一期新的短篇。神说人说网站的所有短篇都是以文字和留音频归档的，旨在建造众圣徒以及给为赢得人灵魂的战争提供武器。欢迎光临神说人说网站，我们非常高兴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终结世界上所有体系与政府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小小的以色列国。世界从魔鬼那里所得来要毁掉希伯来民及亚伯拉罕后裔的意图，是可怕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整个焦点。根据上面我们所引用的撒加利亚书的内容，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遭受世界上列国的围困。在这场大战当中，将会有2/3的犹太人遭到毁灭，剩余的犹太人最后将被迫在耶路撒冷城中进行战斗。耶路撒冷城的一半将会落入世上列国军队的统治之下，而剩余的1/3犹太人将会龟缩在另一半的城中，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确定无疑的灭绝。世上的列国准备了屠杀他们的猎物，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全能的基督自己，将会对犹太人施行拯救。在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呢？这么小的一群人，为何会遭到地上大多数人口如此大的仇恨呢？原因相对简单，神与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立了一个约，而亚伯拉罕正是犹太人的先祖，并且他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一切相信之人的父，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他说他要与作为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儿子的以撒立定他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约。请记住，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信心的后裔就是基督。加拉太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是从埃及人夏甲生的，他被剥夺了继承应许之约的权利。自此，沉重的苦读在以撒的后裔与以实玛利的后裔之间形成了，穆斯林称他们自己为以实玛利人。如今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那些信靠基督耶稣的人。根据圣经的定义，现今犹太人的领导是敌基督的。但是圣经宣告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了最后，在恐怖的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时候，剩余的犹太人将会为他们的罪悔改，并拥抱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犹太人的王。在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呢？这么小的一群人，为何会遭受人如此大的仇恨呢？因为神的印记在以色列国之上。当神说是的时候，撒旦，这个世界的神的差役们大声说不。许多事情正在发生急速的转变。处于巴拉克·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一直在积极地加强以色列敌人的实力。以色列被完全的孤立，处于那些定义要毁灭他之人的包围当中。根据皮尤全球研究所2007年的一项调查， 77% 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是希腊文对非利士人的翻译，相信只要以色列国家存在，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与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以色列的诸邻邦皆寻求他的彻底毁灭，而他最强大的盟友现在却处于了令人担忧的疑问当中。下列的摘录内容取自大卫·林伯的2012年新书《了不起的毁灭者》。美利坚共和国每年送给巴勒斯坦人6亿美元，其中有2亿2500万美元在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被直接传送入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中。鉴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放弃了奥斯陆和平框架协议，并且回避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正在直接寻求联合国承认其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这项援助具有极大的争议性。而且巴勒斯坦媒体观察报道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使用了美国援助资金去支付在以色列监狱当中大约5500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工资，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还杀害过美国人。美国国务院也正在付钱给联合国发展署，而后者又是为国际新闻社提供资金支持的。国际新闻社这一机构 标榜自己是一个优待最贫穷之人的声音与顾虑的交流渠道。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名学者迈克尔·鲁宾，上述内容意味着我们美国正在间接地给一个为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做宣传的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国际新闻社的出版物，人们会看出这一个机构也正在倡导一个以暴力敌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林伯在其作品当中也论及了意在毁灭犹太人的穆斯林兄弟会。正如安德鲁·麦卡锡所报道的那样，在其代表团埃及之行之后不久，奥巴马政府就宣布他将给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下的新埃及政府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13亿美元是军事援助，而另外的2亿美元是经济援助。即使国会反对，奥巴马也会执意如此行。虽然奥巴马政府尽职尽责地从事着粉饰穆斯林兄弟会的工作，但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国家当中逐渐兴起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并未使奥巴马产生忧虑。比如当埃及的士兵屠杀因一所教会建筑被烧而发出抗议的科普特基督徒时，白宫发表了一个充斥着道德天平论调的声明。这项声明实际上拒绝谴责他仅用模糊不清的字眼所描述的这次大屠杀，他仅呼吁受害者与施害者双方都要克制。这一届政府能够一直假装穆斯林兄弟会将会带入一个更加民主、和平或更加亲美国的埃及，这一点令人非常震惊。正如投资家网站所报道的那样，奥巴马在跟穆斯林兄弟会打交道的时候是非常清楚他们那些包括威胁同以色列废除和平条约在内的种种倾向的。根据大使馆电文以及其他情报显示，他还同样清楚埃及极度同情穆斯林兄弟会和他们向以色列所怀的挑衅。在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埃及议院选举之后，奥巴马对此当然是知晓的。然而他仍然要求美国国会在他的预算当中增加8亿美元以支持开展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国家。正如投资家网站的编辑所写的那样，真正的丑闻就是奥巴马似乎已经策划好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支配地位。他不顾已经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非法组织的穆巴拉克的反对，而邀请了穆斯林兄弟会参加他的2009年开罗会谈，不是偶然的。奥巴马政府对于伊斯兰教派的亲密接触不仅仅局限于埃及。突尼斯是又一个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国家，在那里伊斯兰教派分子已经填充了由一个遭到驱逐的独裁者所留下的真空。2012年3月的突尼斯，成千上万世俗化的突尼斯人游行抗议奥巴马同当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亲密合作。随着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的蔓延，天真的西方乐天主义者们对于在中东出现一个彻底性的民主大爆炸有着极高的希望。奥巴马通常对于这些反叛政府的行动表示欢迎，呼吁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为利比亚的反政府分子提供军事帮助，而无视于种种展现出这些反叛行动很有可能会造就出比他们的前任更加高压、更加敌对美国的伊斯兰教派统治者的迹象。 阿拉伯之春运动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扩张，而非一种西方意义上对民主之激情的爆发。安迪·麦卡锡如是观察到，他指出，伊斯兰教派分子很可能会将民主利用为一列带他们到达自己目的地的火车。它是伊斯兰教教法的具体应用。麦卡锡还说，这在埃及社会当中是无法否认的趋势。在局势不稳的国家，比如利比亚和也门，每一天都会带来新的证据，显明今天执政中的反叛分子包括了昨日基地组织的圣战分子。麦卡锡进一步又说，虽然奥巴马与欧盟被诱骗，相信民主选举会带来和平、稳定与更加进步的社会，然而一旦这些伊斯兰政权掌握权力，他们就会确定无疑地制定恶意的反美主义成为他们的官方政策，并为实现泛伊斯兰教世界、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最后，林伯这样报告道，或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奥巴马政府同伊斯兰合作组织协作以抗击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支持执行联合国的一项针对宗教的墨守成规的决议。确切地讲，这种宗教的墨守成规是指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尼娜·谢伊在国家评论在线指出，在美国为展示不利于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之忧伤提供这一个新世界舞台的情况下，伊斯兰合作组织把其初始计划作为意外收获的宣传运动而加以利用，进行士气重振。谢伊说，他伊斯兰合作组织再次重申了其建立全球亵渎阿拉法案，并且将自己的目标表达得很清楚，就是施压给西方的各国政府，使他们为了伊斯兰教而限制言论。8月17日，世界网络日报做出了如下的报道，阿拉伯之春借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夺权已经开始胡作非为，已经有几个不同的媒体发出报道，极端穆斯林开始将那些反对新任总统穆罕默德·穆尔塞的人士钉上十字架。中东的媒体证实了，在最近的一次狂暴行为当中，穆斯林兄弟会的特工人员在总统府前面的树上将那些反对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塞的人士赤裸地钉了十字架。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折磨其他一些人。雷蒙德·伊普拉辛是中东谈论与恐怖主义调查小组的一员，他说，把这些人钉十字架是中东媒体称之为游击队的人的伪杰作，阿拉伯的媒体称他们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跟从者和游击队员。伊普拉辛如是说道。伊普拉辛还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包括埃及的基督徒。伊普拉辛说，他们还为基督徒准备了另外的残忍手段，但是把他们钉十字架是因为伊斯兰教教义的缘故，并且是可兰经的要求。关于将反对人士钉十字架暴行的时间以及其他细节并不容易被人掌握。下面的几个段落摘自于以色列时报网站上一篇标题为以色列第十频道称，内塔尼亚胡决心在美国大选之前攻击伊朗的文章。以色列第十频道在星期一晚间的时候报道说，以色列的首相便雅敏·内塔尼亚胡决心在美国大选之前向伊朗发起攻击， 以色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靠近发起一次阻止伊朗核设施建设的攻击了。当希伯来语电视台新闻报道的主持人问，以色列现在距离做出一个决定，甚至一次攻击，还有多远的时候？本大卫回答道，似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他说，似乎内塔尼亚胡并没有等待着在本月晚些时候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之后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之间进行一场可能性的讨论激烈的会晤。实际上，两人之间是否会有一次会晤尚不清楚。本大卫还说，无论情况如何，我怀疑奥巴马能够讲出任何会说服内塔尼亚胡推迟一次可行性攻击的事情。报道后来还说，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以户巴拉克相信奥巴马在11月间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除了支持以色列发动的攻击之外，别无选择。报道指出，反对以色列向伊朗核设施发动一次攻击的声音很大，包括西蒙·佩雷斯总统、以色列军队参谋总长、一些高级将领、情报机构以及反对领袖绍罗·莫法兹，当然还有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在这个阶段发动攻击的美国人。但是，本大卫指出道，必须要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以色列政府，并且内塔尼亚胡向大多数人差不多做了保证。法拉赫在2012年8月19日的《世界网络日报》上这样写道，以色列正处于一个政治与安全的两难困境。政府官员们相信伊朗使用自己的核武器能力来攻击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以实现其领导人数年以来一直发出的恐怖性威胁言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以色列领导层同样担心，如果不在今年十月份之前发动一次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那么他们将会失去用军事力量破坏伊朗核建设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有一个连任美国总统的合理预期，如果他继续主政白宫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因不再受考虑将来是否当选的限制而成为这样一次行动当中的一个政治累赘。然而，倘若攻击在大选之前发动的话，那么奥巴马就很有可能不去谴责以色列，因为那样做对他而言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举动。甚至美国国会当中大多数的民主党议员将会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的权利。以色列正处于世界的困局当中，伊朗还有中东的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巴不得犹太人的毁灭，并且公开威胁以色列的存在。伊朗极度希望并且实际上正在挑动来自以色列的攻击，做出这样的假设并不为过。针对以色列攻击的反应早已经被精心策划了出来，一个能够触发哈米吉多顿大战的回应已经准备就绪，做出这样的假设也不为过。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37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列国正在聚集。神说，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神说，撒迦利亚书13:6-9、14:1-9、12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人说，这些日子的末世毁灭性预言使我发笑，这个世界不会结束，当然也不存在审判的日子。现在你已经拥有本课记录的全部内容，若要查看末日审判日21个征兆系列的全部内容，请点击此处。参考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卡尔 M 阿拉伯之春胡作非为，穆斯林兄弟会开始钉人十字架，世界网络日报2012年8月17日，法拉赫 G。 当以色列在10月份攻击伊朗时，世界网络日报2012年8月19日。神说人说网站，末世审判日的21个征兆更新部分13。 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林伯，了不起的毁灭者，莱格尼里出版社，2012。以色列时报网。以色列第十频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决心在美国大选之前攻击伊朗。2012年8月